大家好，我是大鱼。自动驾驶已经比人类安全数倍了吗？最新的路测显示，无人车事故大降，特斯拉 FSD 的安全性达到了美国平均的8倍。就在此时，白宫公开表态支持自动驾驶，总统甚至还给家人买过这一类车。技术数据和政治风向似乎在同时发生微妙的改变，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白宫对自动驾驶的态度要转变了吗？白宫记者会当中，有人问发言人卡罗琳·里维特，川普到底怎么看自动驾驶呢？发言人直接回，总统在白宫停过一台红色的特斯拉，而且停了很久，他支持这些车，而且他已经给家人给孙子买过有自驾功能的车。这句话背后似乎意味着整个美国自动驾驶的政治风向好像在偷偷的转弯。前几年大家还在吵电动车是不是政治正确，现在白宫直接讲我支持自驾，也支持想开自驾车的美国人。过去几年电动车跟自动驾驶常常被当作政治上的筹码，补贴、排放标准，谁能买谁不能买，很多时候根本不是看技术，而是要看你站在哪一边。结果特斯拉这种又是电动车又是自驾先锋的公司就卡在中间，超尴尬。现在新政府用最直接的方式表态说，我用过，我买过，我支持，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背书。然后我们再来看真正路上跑的数字。先讲 Waymo。 美国公共安全保险协会7月23号丢出了一份25页的报告，他们把 Waymo 无人计程车在旧金山、凤凰城、洛杉矶、奥斯汀的真实数据拿出来比，结果每英里警方可报告事故比人类少了 68%， 追撞别人少了 90%， 被追撞少了 40%， 有人受伤减少了 81%。 保险协会自己也说这是一个鼓励的讯号，但是又马上补了一句，美国全国的自驾安全数据收集系统还很烂，需要强制回报里程，统一事故分类，清楚标示当下是谁在开车，不然以后规模一放开就根本追不动。这个报告一出，很多人就直接解读成纯无人驾驶已经赢了。在同一时间，特斯拉那边的数字更夸张。特斯拉最新公布的 FSD 监督版安全数据，包括北美范围内所有的道路滚动12个月，开着 FSD 的特斯拉平均要跑569万英里才会发生一次重大事故，手动开但是有主动安全功能的是207万公里，而手动开没有主动安全的只要85.9万英里就会发生一次重大事故，而美国整体平均只有69.8万英里。所以算下来 FSD 的安全性大概是美国平均的8倍左右，跟手动开比也差不多是7倍。这不是实验室里的数字，而是超过71亿英里的真实累积数据。更夸张的是使用量，特斯拉车主现在用 FSD 监督版的年化里程已经达到了137亿英里，这要比去年同期暴增了 240%， 换算成每天平均是3750万英里，也就是每 2.3 秒就多出了1000英里，这相当于每年往返月球来回28000多次。订阅数字也跟着在爆发，二季度结束时全球有148万人是付费 FSD 用户，而且这个数字是排除了试用者，其中有 45% 是月订，大概有将近67万，光月订收入一个月就有6600万美元，年化大概是 7.91 亿美元。重点是在北美的新交车当中有超过 55% 直接订了 FSD， 这也创了历史新高。故事还有欧洲这一幕，今年4月10号荷兰车辆管理局 RDW 核准了特斯拉 FSD 监督版，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国家，之后比利时、丹麦、立陶宛、爱沙尼亚也都在相继跟进。不过法国交通部长公开说过， FSD 目前在注意力监控、复杂道路、超速这些方面似乎还有点不够，所以法国暂时不打算跟进。但这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我认为现阶段的自动驾驶不是要看它是否能完全消除交通事故，而是要看它比人类能够好多少。人类驾驶每年在美国造成的重大事故数字是以百万计的，现在不管是 Waymo 的减少 68%， 还是特斯拉的减少7倍，都是在往大幅降低伤亡的方向走，差别只是在于一个是精确在特定的城市部署，一个是用海量真实路况去训练整个神经网络，两边都有价值，但是也各自有代价。 Waymo 的车辆改造贵，扩张的速度慢，特斯拉更便宜更容易扩张，但是目前 FSD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说这场自动驾驶大战才刚刚的开始。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选择请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 Starship 第13飞又延迟了，不是引擎又挂了，也不是燃料系统出包，纯粹是天气不够干净，他们宁可再等一天也要拍到星舰热盾在更高动压下的完整画面。第13次飞行测试正式锁定在了美东时间今天晚上6:45从德州 Starbase 起飞。而就在这同一周，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 Q2 财报里突然冒出了一笔941亿美元的 SpaceX 持股，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整个故事才真正开始变得有趣。 SpaceX 这一次很明确地把看清楚热盾行为当成了核心的数据点，因为后续 月球和火星任务，热盾的可靠性将直接决定宇航员能不能活着回来。天气不好就宁愿延期，这种做法在传统的航太公司似乎并不多见，但是在 SpaceX 已经变成日常。就在发射窗口被天气推来推去的这几天，摩根斯坦利的亚当乔纳斯发出了一份新的 SpaceX 研究笔记，语气直接到了有点刺耳。他说老一辈的太空迷会跟你说航太很难，这一点他们说的没错，但是有人会说在太空里失败不是一个选项，这句话却是错的。在航太发展历程中，失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选项，它是测试和改进过程当中必须的一部分。如果阿波罗计划的工程师不被允许失败，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把人送上月球。出现异常其实是推进科学边界时不可避免的情况，所以投资人应该对太空的物理现实有合理的期待，而投资 SpaceX 就是在练习可能性的艺术，但必须踩在物理的现实上。乔纳斯就认为异常反而能提供短期买入的机会，能让投资人接触到太空和实体 AI 基础设施的领导者。 SpaceX 过去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愿意积极的测试，快速的失败，快速的学习，最后把一次次的挫折转成可靠的营运能力。乔纳斯这段话就是在帮第13次试飞的延迟和前一次的终止做出的最好解释，而市场也刚好在这个节点上看到 Alphabet 的持股数字被正式标价。根据 Alphabet Q2 的报告，他们在 SpaceX IPO 之后持有价值941亿美元的股票，其中大约有800亿美元受到短期出售限制，另外141亿美元的锁定期将会一直延到2027年的第二季。这笔投资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谷歌对 SpaceX 的早期注资， IPO 之后第一次用公开市场价格重新评估之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等级。同时佛州的故事也没有停， SpaceX 正在卡纳维尔角的航天发射中心持续堆叠塔架模组，这就代表他们不只想在德州飞，还要把产能和发射节奏扩张到东岸。再把镜头转到消费者端， Starlink Mini Kit 在美国现在可以用每月15美元的价格入手，服务方案从每月55美元起跳，可携式体积大概只有标准版的三分之一，极大的提高了卫星网络的便携性。不过 AT&T 的执行长在 Q2 财报相关访谈里被问到 Starlink 会不会成为主要的无线和宽频竞争者时，他的语气相当的硬，他说一定会有新的竞争者进来，但现实是他们进场已经太晚，这个产业早就已经建立完成。他认为 AT&T 目前拥有最好的宽频产品，这段话听起来很有自信，但是如果你同时看到 Starlink Mini 的定价和可携性，再对照 SpaceX 一边用 Starship 压低发射成本，一边用 V3 卫星拉高容量的速度，你就会开始觉得传统电信业者讲的这个进场太晚可能是对 SpaceX 产生了什么误判。对了，大家别忘了明天早上6:45，如果天气真的配合，我们将会再一次看到那根全白的巨型火箭直冲云霄。不管结果是完美的分离还是又出现什么新的例外，按照亚当乔纳斯的说法，那都只是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有了机器人汽车之后，交通可能会变得更糟，因为开车不再需要人亲自操作，所以自己开车的痛苦消失了，没有了堵车时的烦恼，没有了长途驾驶的疲劳，也没有找车位的麻烦。因为没有以上这些痛点，人们会更愿意多出门，多坐车，多搭乘 robot taxi， 甚至可能让车辆空车跑来跑去的接送，结果就很可能是路上的车流总量会上升，交通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拥堵。你同意马斯克的这个观点吗？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